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老川。
魅力960华语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
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四大皆空，老舍。从生物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ic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应该都有关注到吧，就是在昨天，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影后诞生了。凭借着电影《瞬息全宇宙》，杨紫琼呢获得了第95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在获奖感言中呢，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她说希望所有的女性不要听信任何人说你早就过了你的黄金期，请不要放弃。这句话呢，也确实是她真实的人生写照。从亚洲第一打女到首位亚裔奥斯卡影后，她用了近4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呢，她也短暂的息影过，后来呢又以全职主妇的身份重新复出。在不少同期演员息影退圈的情况下呢，也只有杨紫琼依旧在演在打。终于在60岁的时候，她迎来了演员生涯的巅峰。纵观她的心路走得坚定又执着，活得肆意且洒脱，简直就是永不谢幕的江湖传奇。1962年呢，杨紫琼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因为对芭蕾情有独钟，她从4岁呢便开始学习舞蹈，15岁就考入了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梦想呢就是开一家自己的芭蕾舞学校。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一次训练时呢，杨紫琼不小心摔倒了，伤到了脊柱。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你不能再跳舞了，一句话生生掐断了她怀揣了十几年的芭蕾梦想。杨紫琼呢也实在是舍不得舞台，她便转修了舞蹈，又辅修了艺术，并且拿到了学士学位。这阴差阳错的转变呢，冥冥之中也注定了她与电影的缘分。1983年，21岁的杨紫琼参加马来西亚小姐评选，美丽的外表，独特的魅力，再加上多才多艺，她毫无疑问地摘得了冠军的头衔。也正是这次选美比赛，让杨紫琼得到了广告商的青睐，获得了和成龙、周润发拍摄手表广告的机会。同年呢，她签约了德宝电影公司。顶着选美冠军的光环出道，公司对杨紫琼的最初定位一开始就是花瓶。在第一部电影《猫头鹰和小飞象》里，她就饰演了一个弱智芊芊的女教师，戏份不多，充当的花瓶也已然足够。可是杨紫琼打心底里就抵触这种柔弱的角色，她更不甘于成为所谓的颜值担当。他当时呢主动找到当时的导演洪金宝，询问自己能不能试试动作片。洪金宝一听连连摇头，原因很简单，一个富家千金拍什么武打片，做一个漂亮的女主人公就可以了，况且没有人愿意看一个姑娘舞刀弄枪的。但越是这样，杨紫琼就越是不服气。他每天软磨硬泡地在片场里看演员套路，还剪掉了长发，把皮肤晒黑，从头学习拳击和武术等动作，接受了非常密集的体能训练。1985年呢，杨紫琼主演了人生的第一部动作片《皇家师姐》，用一身好武艺妥妥回应了我是有真本事留在这里的。在片中呢，她也饰演着身手不凡的女警察，高空跃下、撞破玻璃、被群殴等等高难度的惊险动作，没有替身，没有绿幕，都是真打、真上、真跳。其实作为富三代的杨紫琼，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是要在动作片里面玩命。她也用行动不断地证明，命运发给你什么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而 每一个电影荧幕上的功夫明星都逃不出这样的一个命运，就是风光的背后满是伤痕，杨紫琼也不例外。1992年她接拍了《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其中有场吊车追逐的戏，杨紫琼双手吊在箱型的货车上被左右来回的甩荡，殊不知这一幕呢是现场人员操作失误所导致的。杨紫琼当时也是异常的挣扎，因为一旦被甩出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呢，她的运气不错，凭借着这部电影，她成为了亚洲片酬最高的功夫女星。从这之后呢，杨紫琼她比之前更拼、更狠。仅1993年他便一口气参演了《东方三侠》《现代豪侠传》《新流星蝴蝶剑》《咏春》《太极张三丰》《武侠七公主》等六部动作电影。对杨紫琼来说，每拍一部戏就要留一身的伤。1995年参演《阿金的故事》也差点让他放弃了职业生涯。当时是场跳车的戏，有人呢从天桥上一把把他推了下去，杨紫琼要顺势的落在车上，谁知道力度没有把控好，杨紫琼头先落地，然后整个身子是折过来的，腰腿和脖子都受到了严重的扭伤，肋骨也是断了三根，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这是他拍戏以来受伤最重的一次，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但是杨紫琼没有因为受伤而畏惧演戏，无论多难的动作都真人出镜，用身体、用生命诠释演员的使命感。他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演员，第一责任就是你的演技。在香港大显身手之后呢，杨紫琼也进军了好莱坞，参演了007系列电影《明日帝国》，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帮女郎。而杨紫琼真正名扬海外是电影《卧虎藏龙》的全球公映。2000年，38岁的他靠着于秀莲这一角色，同时被提名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还获得了英国和美国两个本土的最佳女主角。之后一项项殊荣向杨紫琼袭来，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迷失停止。在用动作片打开世界市场之后呢，杨紫琼也开始尝试多样化的角色。《宋家王朝》里世故稳重的宋霭龄，《艺伎回忆录》里左右逢源的甄美雨，《黄石的孩子》里善良正直的王太太。一路摔打，一次次伤痛，杨紫琼的戏路呢也越来越广，心也变得愈加的坚硬。有人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真正的热爱无论多久，不管多难，依旧会满怀热情和期待。出道37年，在老茧和伤疤的包裹之下，藏着杨紫琼一颗炽热的心，也造就了传奇。江湖从来不缺打星，唯缺杨紫琼是一个神话。杨紫琼和梅艳芳的友谊呢，其实也是圈内的一段佳话。戏里他们是情同手足的生死朋友，戏外两个人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姐妹。梅艳芳身患癌症时，第一个通知的便是杨紫琼，第一个赶到医院的也是杨紫琼。而在她的葬礼上，杨紫琼也打破了女性不服灵的禁忌，亲自为好友服灵做最后的道别。她就是这样敢作敢为，不按常理出牌，对待友情如此，在爱情上也同样 洒脱淡然。1988年，事业向好的杨紫琼嫁给了香港的富豪潘迪生，婚后呢又迫于老公的声望而息影。可惜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3年便结束了，于是她再次投身事业，开始拼命三娘的轮轴拍片。1995年，杨紫琼同同剧组的演员杨炳良日久生情，最终呢以聚少离多，终以分手告别。在好莱坞拍戏期间呢，他又以美籍医生的体贴照顾也让杨紫琼备受感动。1999年，他决定和这位美籍医生订婚，但是这位医生却提出要求说他必须息影。杨紫琼考虑再三，不想放弃自己钟爱的演艺事业，于是主动与他解除了婚约。如果在婚后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宁愿选择不婚。直到2004年，有媒体拍到杨紫琼她在无名指上的钻戒，她也大方地承认了新恋情，对方是大自己16岁的法拉利总裁。尽管他已经向杨紫琼求婚10几次，两个人到现在还是没有结婚。不过相爱6000天时，一向低调的杨紫琼却罕见地发文庆祝，或许这种状态正是她想要的舒服的关系。杨紫琼曾经也坦言说，人生就是我们用来享受的，她的生活准则也一直都是遵循本心，活出自我。虽然很难，但是杨紫琼她确实也做到了。《卧虎藏龙》拍完的那一年，她做了一段自我鉴定。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女人可以在这个年纪还保持我这样的巅峰状态，不发胖，不乱讲别人是非，不靠风韵犹存和装嫩发嗲继续红下去。但是我做到了。如今年岁渐长，她还是天下无双的紫琼花，散发出由内而外的温润和从容。时尚圈的优雅现身，红毯上的惊艳造型，哪里还见侠气，全都是岁月洗礼后的云淡风轻。电影《头文字 D》中有句台词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漂亮不仅仅是外表，更是要活得有底气，活得闪闪发光。真正聪明的人是懂得让自己快乐，活得潇洒惬意的人。我们再来回看杨紫琼的侠义人生，能够在武侠世界里搅动乾坤，也能够在现实中活得肆意潇洒。她有如孩童般的纯真，大胆彰显个性，不画地为牢，只管去做。她玩命地拍戏，享受过鲜花拥簇的荣耀，从未有坠入谷底的不堪。他以洒脱的姿态一路走来，快意又昂扬，努力活成了想要的模样。在杨紫琼身上，我们看到了光芒四射的多面人生。年龄从来都不是标签，更不是限制。不被别人的目光束缚，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中，做想做的事情，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的精进。愿你我也能拥有这般后劲，活得认真，也活得放肆。 有人总是在回忆历史，而有的人却一直在创造历史。那些在我们身边由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也总是格外的具有纪念意义。转眼之间呢，已经半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本叫做《力量》的书，咱们待会儿见。
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960万平方公里，
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 KK 可以是更多，七乘二十四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场，这种气场呢，虽然看不见，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无形之中呢，也塑造了我们的一生。2008年，《秘密》一书畅销全球，吸引力法则也被众多人所熟知。它也让朗达·拜恩这个名字走进了大家的视线。朗达·拜恩曾经是一个负债缠身、公司濒临倒闭的一个人，因为习得了吸引力法则的奥秘，最终获得了无限的能量，也成为了美国《时代》杂志全世界最有影响力前100人。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本《力量》，也正是朗达·拜恩继《秘密》之后的又一全新力作。在书中呢，作者也列举了不少通过积极发愿、付出爱心，然后心想事成的故事。他在试图告诉我们，要想改变生活的状况，提高幸福指数，就必须拥有爱的力量。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跟着作者一起学习驾驭爱的力量，收获理想的生活。首先，他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学会正面情绪的输出，跳脱生活琐事的困扰。你有什么样的磁场呢，就会过什么样的人生。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独特的磁场环绕，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磁场呢也都会将你紧紧地跟随。所以你拥有什么样的磁场，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和事物。作者认为呢，情绪和感觉它同样也是有磁场的，好的感觉会吸引到更多美妙的事物，而糟糕的感觉只会让你吸引到更加差劲的磁场。只有那些坚持向宇宙释放幸福和快乐等正面情绪的人，他才能够收获同样的幸福和快乐。有一次，作者的宠物狗 Cabby 不慎丢失，不管家人如何费尽心机寻找都没有找到， 作者呢也是几近崩溃，但是他深知坏情绪只会迎来更加糟糕的结果，于是他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并不断地告诉自己，凯比明天就会安全地回到身边。就这样，他把凯比的碗洗干净，并放好食物，静静地等待着凯比的归来。好在幸运的是，第二天早上，作者在山下的一棵树上意外地发现了有人寻找狗狗主人的信息，而这条宠物狗刚好就是作者丢失的凯比。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必惊慌，以免乱了手脚。只有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才能够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班琼森博士曾经也说过，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能量医学的时代，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频率，你所要做的只是改变频率，或者是创造相反的频率，就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所以如果你想要积极的效果，就要找对正确的频率，而这个频率呢，就是学会正面的情绪输出。情绪只有好和坏两种，所以不管你释放的情绪是好是坏，最后呢，也都会像回声般精准地反射出到你的心上。如果你不断地释放坏情绪，不断地抱怨老天的不公和自己的不幸，那你呢，也就会被痛苦所包围。如果你能够不断地释放正面的、积极的、好的情绪，自然呢，也会产生好的气场，吸引到好的事物。所以否定的事情不要轻易地说出口，而是要把它转化为积极的正念再输出，这样你的生活才会不断地迎来更多的精彩和美丽。你当下面对每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你的选择，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命运。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呢，也并非偶然，挂在嘴上的人生也许就是你的一生。所以遇事要积极冷静，要不断地进行正面的情绪输出。只有积极地进行正面的情绪输出，你的磁场中爱的成分才会越来越多，你才能把一切的好运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就拿我自己来说一个小的实例吧，就是我减肥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困扰，就是看到别人在那边大吃大喝，吃烧烤呀，吃炸鸡，喝奶茶，然后自己却只能在这边吃水煮菜，可能会有些伤心。然后回到家里一称呢，发现体重也没有降多少，就是可能跟昨天和今天是一样的体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伤心。但是我发现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是慢慢的我开始接受，我就觉得就是一切都往好的方面想嘛。然后我心想，哇，我吃的挺健康的，我以后会更加的健康。我的体重它没有增长，而是保持一个平衡，也是非常美丽的、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慢慢的想，感觉减肥也是不会这么的辛苦了。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想象力才能够创造出奇迹。梭罗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想象力的画布罢了。生命拥有无限的可能，这个世界只要你敢想，未来就真的有可能按照你的想象来构建。作者在书中也写道，想象力就是一个人灵魂的创造力。一个人如果长期扮演自己心中的角色，不久之后理想就会实现。潜意识就像一台录像机，会把我们心中所想的事物重现出来。作者呢也经历过这样一番奇妙的经历。多年前呢，他曾经到巴黎工作，有一天呢，他被路过的一位女士所吸引，因为这位女士身上的连衣裙让他非常的着迷，于是他就不断地在脑海中幻想自己也能够穿上这条裙子的样子，越想就越开心和兴奋。半个月之后，他在返程的路上，因为一次交通违规，意外发现路边的橱窗上居然就悬挂着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到店之后试穿，不仅合身，而且还刚好降价处理。所以有的时候白日梦也并非是毫无意义的， 你在想象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已经让这件事情在你心中悄悄地生根发芽，只要时机成熟，它就有可能开花结果。世界旅馆业的巨头康拉德希尔顿呢，也曾经表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旅店的经理，并且不断想象自己成为经理后的样子，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所以想象力可以帮助激活潜力，只要你能正确的运用想象力，它就可能真的帮助你创造出奇迹。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只要你敢想敢干，宇宙呢也会接收到你发出的这种强烈的信号，帮助你实现下定决心想要做的事情。想象力是梦想的起点，它呢也会帮助你专心转变成一种意志力，并且不断地指引你，带动你，帮助你吸引到更多美好的事物来到你的生命。所以相信奇迹的人才会看到奇迹的发生，渴望理想的未来，未来才会理想。第三个就是目标的可视化，让梦想触手可及。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整个意志对准一个确定的事物，那么他就能够找到这个事物。其实想要驾驭任何渴望的东西，都要先明确自己的目标，尽可能的让目标可视化，因为可视化会给人一种目标已经实现的快感，让我们产生愉悦的感觉。同时呢，大脑也会不断的向宇宙释放出成功的信号，促成目标的达成。在书中呢，这位女士也就通过可视化目标实现了梦想。这位女士非常想要一个绿色的摩根马，于是她就把这匹马的照片设成了电脑的桌面，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画马，哪怕买不起，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马场看马。除此之外呢，她还会带着孩子去试马靴、看马鞍，先买一些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附带产品，例如马锁、马刷、马毯等等，陈列在可以看得见的地方。结果在一次马匹展销会上，他居然真的抽中了一匹马，刚好就是跟他的电脑屏保一模一样的马。拿破仑每次带兵打仗之前呢，也都会无数次的演习自己的战略。他把自己的目标在地图上面画出来，张贴在显眼的地方，然后画出科西嘉岛的地图，经过精确的数学计算之后呢，标注出可能布防的各种情况，也正是如此才成就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以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个目标，就需要先尽可能的把目标细化、可视化。我们可以把目标转化成文字或图片，设成电脑、手机屏保，或者粘贴在家里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方便自己每天对照检查，时刻提醒自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动力向目标迈进。可视化的目标呢，可以通过视觉冲击的形式加深我们对目标的记忆，让目标更加牢牢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可视化的目标它就像是一座警钟，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目标上，让我们对目标保持热情，也让行动始终围绕着目标，直到目标的顺利达成。正确的战略从明确的目标开始，一个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目标定才能够心定，心定才能够精进，心之所向终将一直前往抵达你心之所向之地。 第三个呢，便是心存感恩才能够提升能量水平。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我们就在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恩惠，天地造物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伯乐知遇之恩，朋友施予援手之恩等等。感恩呢，似乎也成为了每一个人一生的必修课题。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受人敬，得人助。作者提出，感恩背后是一个人的心念系统，能够激发出心灵的无限能量。你对什么样的事情心怀感恩，就会收获到什么样的能量加持。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坚持感恩，那他必定每天都能量满满。在书中呢，也有一个关于水的实验。研究发现，如果每天都对着水说一些关于爱呀和感恩等正面的词汇，就能够让水形成美丽的结晶。但是如果你每天对着水说一些非常憎恶之类的话语，那么它结晶的样子呢，也会变得破碎丑陋不堪。一颗充满爱充满感恩的心，能够让能量产生震动，甚至足以改变世界。消极的思维呢，只会让我们更加靠近消极的人生。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帮助我们收获到更多的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我曾经呢，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每每想来呢，也都是有很多的触动。我的手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段话呢，出自科学家霍金，一个高位瘫痪在轮椅上生活了30余年的残疾人。对生活他也从未有过抱怨，反而是能够常怀感恩之心，也实在是让世人敬佩。心怀感恩之人，自有上天眷顾，福报来自。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的福报自然会不断的增长。给予的爱越多，自己收获的爱就会更多。感恩呢，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表达出爱，才能够更好的连接到爱。懂得感恩的人，更能够明白多彩的世界因爱而生，更能够领悟到生命的真谛，更能够收获到能量的加持，实现美好的人生。所有的遇见皆是因果，懂爱的人才会懂得平衡生活的哲学，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到爱。学会积极的心理暗示，懂得用想象力去激发潜意识，用视觉化，用去明确目标，用感恩的方式去自我赋能，你的人生目标呢，才会更加快的实现，世界的所有美好才会与你环环相扣。愿你能所念皆所想，所想皆所成，永远一心向阳，收获更好的自己，不断遇到心心念念的美好未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